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古代用兵的人并不是贪图土地的广阔和掠夺金玉财宝，而是为了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宗族，平定天下的祸乱，消除万民的灾害。凡是有血气之躯的动物都长着牙，带着角，前面有爪，后面能跳跃，有脚的就用脚顶撞，有牙齿的就用牙撕咬，有毒液的就用毒液噬人，有蹄子的就用蹄子踢人，高兴时就互相嬉戏，发怒时就互相伤害，这是天生的本性。人有衣食的需求，而物质不能满足，所以人们群居混杂，分配不均，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就会争斗。争斗起来，强者就胁迫弱者，勇者就侵犯怯者。人没有筋骨那样的强壮，也没有爪牙那样的锋利，所以切割皮革制成铠甲，融化金属制成刀刃。贪婪暴虐的人残害天下，万民骚动不安，没有谁能安宁自己的生活。圣人勃然而起，讨伐强暴，平定乱世，铲除险恶，扫清污秽，把浑浊变为清平，把危险变为安宁，所以不得不中途断绝暴乱。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，黄帝曾经与炎帝交战，颛顼曾经与共工争斗，所以黄帝在涿鹿的原野上作战，尧在丹水之滨作战，舜讨伐有苗，夏启攻打有扈，从武帝时代起，战争就不能停止，又何况是衰败的世道呢？战争是用来禁止暴虐，讨伐祸乱的工具。炎帝制造火灾，所以黄帝擒获了他，共工制造水害，所以颛顼诛杀了他。用道义来教化，用德性来引导，如果他们不听从，就用威武来震慑，用威武震慑还不顺从，就用武力来制服。所以圣人用兵就像是拔除杂草，剔除禾苗中的病株，去除的少而获益的多。杀害无罪的人民来供养无义的君主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祸害了。耗尽天下的财富来满足一个人的私欲，没有比这更深的灾祸了。假如夏桀、殷纣对百姓有害而立刻受到惩罚，就不至于发展到炮烙之刑。晋厉公、宋康王只要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身死国灭，也不至于发展到侵夺暴虐的地步。这四位君主都是因为有小过失而没有人去讨伐他们，所以发展到夺取天下、残害百姓、放纵一个人的邪恶，而增长海内的祸患，这是大义所不能容许的。之所以要设立君主，是为了禁止暴虐、讨伐祸乱。如今倚仗着万民的力量，反而去残害他们，这就像是给老虎添上翅膀，为什么不除掉呢？养鱼池的人一定要除去水獭，饲养禽兽的人一定要除去豺狼，又何况是治理人命呢？所以霸王之兵依据道义来谋划，用策略来图谋，用正义来扶持，不是要灭亡现存的国家，而是要保存将亡的国家。所以听说敌国的君主有虐待人民的，就起兵到达他的边境，责备他的不义，指斥他的过错。军队到了敌国的郊外，就命令军师说，不要砍伐树木，不要挖掘坟墓，不要焚烧五谷，不要烧毁积蓄，不要抓捕百姓，不要征收六畜。于是发布号令说，这个国家的君主欺侮上天，轻慢鬼神，断案不公，杀害无辜，这是上天所要诛罚的，人民所要仇恨的。军队的到来是要废除不义而恢复有德的人。有违背天道、带领百姓的贼子的人，本人处死，家族灭亡。全家服从的，赏赐其家；全里服从的，赏赐其里；全乡服从的，封赏其乡；全县服从的，赐封其为县侯。攻克敌国而不牵连其百姓，废除其国君而改换其政治，尊崇其优秀之士，显扬其贤良之人，赈济其孤儿寡妇，抚恤其贫穷之人，释放其监狱中的囚犯，赏赐其有功的人。百姓开门等待，淘好米储存起来，唯恐军队不来。这就是商汤、周武王之所以成就王业，齐桓公之所以成就霸业的原因。所以如果君主无道，百姓盼望义君，就像天旱盼望下雨，口渴盼望饮水一样，又有谁会与义君交兵接任呢？所以义兵到来可以达到不战而胜的地步。晚近时代的战争，君主虽然无道，但没有人不设沟渠，加固城垛来防守。进攻的人不是要禁止暴虐，消除祸害，而是想侵占土地，扩张疆域。所以发展到浮尸流血， 连日相持，而霸王工业世代不能出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为自己而战的缘故。为土地而战的人不能成就王业，为自己而战的人不能建立功勋。做事为了别人的，众人就会帮助他；做事为了自己的，众人就会离开他。众人帮助的，即使弱小也一定变强；众人离开的，即使强大也一定灭亡。军队失去道义就会衰弱，得到道义就会强大；将领失去道义就会笨拙，得到道义就会精妙；国家得到道义就能生存，失去道义就会灭亡。所谓道，形体圆而法则方，背靠阴而怀抱阳，左面柔而右面刚，脚踏幽暗而头顶光明，变化没有常规，掌握了道的根本，来应对无穷的变化，这就叫做神明。圆的是天，方的是地。天圆而没有尽头，所以不能完全看到；地方而没有边界，所以没有人能窥见其门径。天化育万物而没有形象，地生长万物而没有计量，浑浑沉沉，谁知道它的奥秘？凡物都有迹象，只有道没有迹象。它没有迹象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像车轮转动一样无穷，像日月运行一样，像春秋代谢一样，像日月有昼夜一样，终而复始，明而复暗，没有人能掌握它的规律。制定刑法而能不用刑法，所以功业可成；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主宰，所以能取胜而不受挫折。刑罚是战争的最高境界，达到不用刑罚的地步，可以说是最高境界了。所以大兵没有创伤，与鬼神相通，各种兵器不用磨砺，天下没有谁敢抵挡。战鼓不拿出武库，诸侯没有不恐惧战力在其住处的。所以在朝廷上谋划就能取胜的人可以称帝，通过神庙教化而取胜的人可以称王。所谓在朝廷上谋划，是效法天道；所谓神庙教化，是效法四时。在国内修明政治，远方的人就会仰慕其德性，在未战之前就制定胜算，诸侯就会服从其威势，这是因为国内政治修明。古代得道的人，安静时效法天地，行动时顺应日月，喜怒符合四时，呼嚎喊叫如同雷霆，声音气息不违背八风，举止动作不违背五度。下到鳞甲类动物，上到羽毛类飞禽，条理分明，枝叶连贯，万物百足，从根本到末节，没有不有秩序的。所以进入小的地方不觉得拥挤，处于大的地方不觉得空旷，浸润金石，滋润草木，宇宙陆河之中，毫毛之末，没有不顺从协调的。道的浸润渗透，柔和细微，无所不在，所以取胜的权谋很多。射箭，如果规矩尺度不得当，就不能射中靶子。千里马，如果有一节不协调，就不能到达千里。作战不能取胜，并不是在交战那一天的问题，而是平时没有法度已经很久了。所以得道之兵，战车没有启动，骑兵没有备鞍，战鼓没有扬起尘土，旗帜没有解开卷起，铠甲没有遭受箭矢，刀刃没有沾染血迹，朝廷没有改变位次，商人没有离开店铺，农民没有离开田野，只是用道义来招引并责备对方，大国必定来朝，小城必定归顺。顺应人民的欲望，借助人民的力量去做，除去残暴贼子，所以利益相同的人会一起赴死，情感相通的人会共同成功，欲望相同的人会互相帮助。顺着道义行动，天下都会归向。根据人民愿望考虑，天下都会为其战斗。猎人追赶禽兽，车马奔驰，人丁追赶，各尽其力，没有刑罚的威严，却互相为对方侦查拦截，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。同乘一条船渡江，突然遭遇风浪，百家的孩子迅速抓住船桨，帮助划船，像左右手一样配合，不是因为互相感恩，而是因为忧虑相同。所以英明的君主用兵是为天下除害，而与万民共享其利，人民为他所用，就像儿子为父亲，弟弟为兄长一样，威势所加，就像山崩地绝，敌人谁敢抵挡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利用人民为自己而用的心理，不善于用兵的人，只让人民为自己私利所用。利用人民为自己而用的心理，天下就没有不可用的人；只让人民为自己私利所用，得到的人就很少了。用兵有三种层次：治理国家，整顿境内，施行仁义，布施恩德， 建立公正的法度，堵塞邪僻的途径，群臣亲近归附，百姓和睦融洽，上下一心，君臣同力，诸侯服从其威势，而四方怀念其恩德，在朝廷上修明政治，就能在千里之外折服敌人，从容指挥而天下响应，这是用兵的上等层次。土地广阔，人口众多，君主贤明，将领忠诚，国家富足，军队强大，约束有信，号令严明，两军对阵，战鼓相望，还没有交锋接任，敌人就奔逃，这是用兵的次等层次。了解土地的事宜，熟悉险要地形的便利，明白其政的变化，观察战阵排列和撤退的规律，击鼓指挥，白刃相接，飞剑交错，流血沾裳，再运死者，扶持伤员，血流千里，尸骸满场，这才决定胜负，这是用兵的下等层次。如今天下都知道从事于治理末节，却没有人知道致力于修养根本，放弃根本而去栽植之业。战争中辅助取胜的因素很多，但真正能保证必胜的很少。铠甲坚固，兵器锋利，战车结实，马匹精良，积蓄充足，士卒众多，这是军队的重要资本，但胜利并不从这里来。明白日月星辰的运行，懂得行得其政之术，知道背向左右的便利，这是作战的辅助条件，但保全也不从这里来。良将之所以一定能取胜，常常有不可预测的智慧，不可言说的道术，难以与众人相同。选拔任命谨慎，行动时机恰当，官兵职责分明，兵器铠甲整治，行列整齐，石帛相连，鼓旗分明，这是卫官的职责。前后知道险易，见到敌人知道难易，派出侦察不遗忘遗漏，这是后官的职责。道路快捷，辎重治理，分配劳役公平，驻地军队安定，水井炉灶通畅，这是司空官的职责。在后面收藏转移驻地不离散，没有多余的车，没有遗漏的辎重，这是余官的职责。这五官对于将领来说，就像身体有四只手足一样，必须选择合适的人，发挥其技能和才能，使官员胜任其职，人能尽力去做。告诉他政令，申明他的职责，使他像虎豹有爪牙，飞鸟有翅膀一样，没有不为所用的。然而这些都是辅助取胜的工具，并不是必胜的根本。战争的胜败根本在于政治，政治胜过百姓，百姓亲近依附上级，那么军队就强大；百姓胜过政治，百姓背叛上级，那么军队就弱小。所以得意足以安抚天下人民，事业足以应对天下急务，选举足以得到贤士之心，谋虑足以知道强弱之势，这是必胜的根本。土地广阔，人口众多，不足以成为强大；铠甲坚固，兵器锋利，不足以成为胜利；城墙高，护城河深，不足以成为坚固；严酷的法令，繁多的刑罚，不足以成为威严。施行生存之政的，即使弱小也一定能生存；施行灭亡之政的，即使强大也一定会灭亡。从前楚国人，南面包括陈、襄，北面环绕郢、泗，西面包围巴、蜀，东面包裹谭、淮，以引水，汝水为沟渠，以长江、汉水为护城河，以邓陵为墙垣，以方城为屏障。山高入云，溪谷深不见影，地势便利，士兵民众勇敢，用交集西四制成铠甲，长矛短戟整齐地排在前面，连弩跟在后面，战车护卫，快速如箭，集中如雷电，分散如风雨。然而军队在垂杀失败，部众在白举被攻破。楚国的强大，土地广阔，人口众多，可与天下平分。然而怀王北面畏惧孟尝君，放弃国家守卫，而自身臣服于强秦，军队受挫，土地被削，自身死在秦国，不能返回。秦二世皇帝势力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人迹所至，舟船所通，没有不成为郡县的。然而放纵耳目之欲，穷尽奢侈挥霍之便，不顾百姓饥寒穷困，动用万圣之尊而建造阿房宫，征发吕佐之民戍守，收取大半的赋税，百姓被逮捕，遭受酷刑，拉车送死在路上的，一天不知道要有千万之数。天下人愁苦如焦热，青颓如苦烈，上下不安宁，官吏百姓不相和睦。戍卒陈胜在大泽乡兴起，捋起袖子露出右臂，号称大楚，而天下响应。在这个时候，并没有坚固的铠甲， 锋利的兵器、强劲的弓弩、巨大的冲车，而是砍伐及凿做矛柄，磨尖锥凿做刀刃，削尖木棍，举起扁担来抵挡长矛强弩，攻城略地，没有不降服的。天下像舟一样沸腾，像蚂蚁一样骚动，如云席卷，如风横扫，方圆数千里。他们的地位极其低贱，而器械非常不利，然而一人倡导而天下响应，是因为积怨在百姓心中。周武王讨伐商纣，向东营对岁星，到达泗水时河水泛滥，到达共头时山崩坠落，彗星出现而把尾巴柄授予殷人。当交战时，十个太阳乱于天上，风雨交加于中间，然而前面没有赴难的奖赏，后面没有逃跑的刑罚，但白刃还没完全拔出，而天下就得到了。所以善于防守的人没有人能抵御他，善于作战的人没有人能与他争斗。明白禁绝、宽容、开启、堵塞的道理，乘着时势顺应人民的欲望而夺取天下。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积累其恩德，善于用兵的人积蓄其愤怒。恩德积累，人民就可以被使用，愤怒积蓄，威势就可以建立。所以文治施加的浅，那么威势所能胜的也小；恩德施行的广，那么威势所能控制的也广；威势所能控制的广，那么我方就强大，而敌方就弱小了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先削弱敌人，然后再作战，所以花费不到一半，而功效自然加倍。商汤有方圆七十里的土地而称王，是因为修明德政；智伯有千里之地而灭亡，是因为穷兵黩武。所以千乘之国推行文德可以称王，万乘之国喜好用兵就会灭亡。所以完整的军队是先有胜利的把握，然后才作战，失败的军队是先作战，然后才追求胜利。德行相等，那么人多的战胜人少的；力量相等，那么聪明的战胜愚笨的；形势相等，那么有谋略的擒获没有谋略的。凡是用兵的人必须先在朝廷上谋划，君主谁更贤明，将领谁更能干，人民谁更归附，国家谁更治理，积蓄谁更多，士卒谁更精锐，铠甲兵器谁更锋利，器械谁更便利。所以在朝廷之上运筹帷幄，就能在千里之外决胜。有界限的事物，天下人都能共同看见；有文字记载的书籍，世人都能传习学习。这些都是以有形之物相互制胜的方法，善于做事的人并不效法。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形，无形就不能被强制逼迫，不能被度量，不能被巧诈所利用，不能被预先谋划。智慧显露的人，别人会为他谋划；行迹显露的人，别人会为他效力。众人都能看见的东西，别人会为之潜伏；器物显露出来，别人会为之防备。动作周旋，屈身俯仰，凡是可以用巧诈手段的，都不是真正善于做事的人。善于做事的人的行动如同神出鬼没，像星辰闪耀，又像黑色流星疾驰，进退屈身，看不见任何痕迹，像金鸟腾飞，麒麟振奋，凤凰飞翔，蛟龙腾跃，发动时像秋风扫落叶，快速如金龙。应当用生攻击死，用胜压制衰，用快演习慢，用饱控制饥，如同用水灭火，用热水浇雪，往哪里不顺利，到哪里不畅通。在内使精神空虚，在外使心智淡薄，运行于无形之中，出乎敌人意料之外，与飘风一同往，与忽闪一同来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；与微风一同出现，与间隙一同进入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聚集之处。突然如雷霆，快速如风雨，好像从地下冒出，好像从天而降，独来独往，无人能抵挡和防御。快如箭头，哪里能够防备？一时暗一时明，谁知道他的头绪，还没看见他发动就已经到达了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看到敌人的虚弱就乘机攻击而不放过，追击而不舍弃，逼迫而不离开。攻击犹豫不决的敌人，欺凌进退不定的敌人，迅雷不及掩耳，闪电不及闭目。善于用兵就像声音和回响，像撞击和回应，眯眼来不及揉，呼气来不及吸。在这个时候抬头看不见天，低头看不见地，手不挥戈， 兵器来不及全部拔出，攻击如雷，破镜如风，焚烧如火，凌压如波，敌人静止时不知如何防守，行动时不知如何动作。所以战鼓一鸣，旗帜一挥，阻挡的人无不崩溃坍塌，天下谁敢逞威风抗节操而挡在前面？所以欺凌别人的人取胜，等待别人的人失败，被人控制的人灭亡。军队安静就稳固，专一就有威力，果断就勇敢，心中疑惑就败逃，力量分散就弱小。所以能够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动摇敌人的军心，那么即使兵力很少也足够。不能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动摇敌人的军心，那么即使兵力多出几倍也不够。所以纣王的士兵百万条心，武王的士兵三千人全都团结一致。所以千人同心就能得到千人的力量，万人一心就没有一个人的作用。将领、士兵、官吏、民众行动如同身体一样协调，才可以接敌交战。所以计策确定后才发动，决断明确后才行动，将领没有犹豫的计谋，士兵没有二心，行动没有懈怠的样子，口中没有空话，做事不试探，应对敌人一定敏捷，发动一定迅速。所以将领把民众当作身体，民众把将领当作心脏。内心真诚，肢体就亲近服从；内心疑惑，肢体就弯曲败逃；内心不专一，肢体就不能协调行动。将领不真诚，士兵就不勇敢。所以优秀将领的士兵像老虎的牙，像犀牛的角，像鸟的羽毛，像蜈蚣的脚，可以行走，可以举起，可以咬，可以撞，强健而不互相伤害，众多而不互相妨碍，是因为有统一的心智支配他们。所以民众确实服从命令，即使人少也不畏惧；民众不服从命令，即使人多也等于少。所以下级不亲近上级，他们的心就不会被使用；士兵不敬畏将领，他们的身体就不会战斗。防守一定有稳固的，进攻一定有必胜的，不等两军交锋，存亡的机兆就已经显现了。用兵有三种气势，两种权变，有气势，有地势，有阴势。将领勇猛而轻视敌人，士兵果敢而乐于作战，三军之众，百万之师，斗志直冲云霄，气势如狂风，喊声如雷霆，诚意积聚而威势施加于敌人，这叫气势。险峻的峡谷、渡口、关隘，高大的山岭，著名的要塞，像龙蛇蜿蜒，像倒扣的斗笠，像羊肠小道，像发箭之门，一人守住险口，千人不敢通过，这叫地势。趁着敌人疲劳困倦，懈怠混乱，饥渴受冻中暑，推倒他们的坚固阵地，挤压他们的突出部分，这叫阴势。善于使用间谍，周密谋划，设置隐蔽，布置埋伏，隐藏自己的行迹，出乎敌人意料，使敌人的军队无处防备，这叫之权。列阵整齐，前锋精锐，进退一致，十五紧密配合，前后不相践踏，左右不相干扰，自己受伤的少，杀伤敌人的多，这叫势权。权变和形势已经显现，官吏士兵精诚专一，选拔良才，使用能人，官职得到合适的人，计策确定，谋略果断，明白死生的道理，举动得失，没有不震慑惊慌的。所以进攻不等使用冲车云梯就能攻下城池，战斗不等交锋就能击败敌人，这是明白了必胜的进攻方法。所以军队不一定能胜，就不随便交战；进攻不一定能取，就不随便发动。所以胜利确定后才开战，权衡之后才行动。所以军队聚集而不白白分散，出兵而不空手返回，要么不动，一动就惊天动地，压泰山，荡四海，鬼神迁移，鸟兽惊骇，这样野外就没有可以交战的军队，国内就没有需要守卫的城池了。用安静来应对躁动，用整治来对付混乱，用无形来制服有形，用无为来应对变化，即使不能战胜敌人，也是敌人不能战胜我的方法。敌人先于我行动，就暴露了他们的行迹，他们躁动我安静，就消耗了他们的力量，行迹暴露就可以制服他们，力量消耗就可以树立威势。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随之应对，观察他们的邪正，以控制他们的命脉，用他们想要的东西引诱他们，以消耗他们的力量。他们如果有空隙， 赶紧填补缺口，穷尽他们的变化而束缚他们，耗尽他们的气力而打倒他们。敌人如果反而安静，就出奇招对付他们，他们不应战，就独自调整策略。如果敌人行动而应战，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他们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，就与他们周旋。他们有所积聚，就一定有所亏损。精锐若转向左边，就攻击他们的右边斜坡。敌人溃败逃跑，后面一定可以移动。敌人被逼迫而不动，这叫做迟钝，攻击他们如雷霆，斩杀他们如草木，闪耀如闪电，要迅速快捷，人来不及迈步，车来不及转轮，兵器像树木直立，弓箭像羊角弯曲，人虽然众多，但形势上无人敢抵挡。凡是有表象的，没有不可战胜的；凡是有形体的，没有不可应对的。所以圣人把形迹隐藏于无形之中，而让心神在虚空中遨游。风雨可以遮蔽，但寒暑无法开蔽，因为它们无形。能够润滑精微，贯穿金石，到达极远，放到九天之上，盘绕在黄泉之下，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做到。善于用兵的人，应当攻击混乱的敌人，不攻击整治严密的敌人，不袭击阵容盛大的敌军，不攻击旗帜整齐的敌人。情况还未显现，就用术数相持，敌人有必死的行迹，就趁机制服他们。敌人掌握术数，行动就会陷入不利，用虚来应对时，一定会被擒获。虎豹不动，就不会落入陷阱；麋鹿不动，就不会被网居捕获；飞鸟不动，就不会被罗网缠住；鱼鳖不动，就不会被钩具勾住。万物没有不因为动而被制服的，所以圣人重视安静。安静就能应对躁动，后发就能应对先发，术数多就能胜过术数少，广博就能擒获稀缺。所以优秀将领使用士兵，要使大家同心，统一力量。勇敢的人不能单独前进，怯懦的人不能单独后退，停止时像山丘，发动时像风雨，所临破的必定攻破，没有不被摧毁的。行动如一个整体，没有谁能抵挡，所以杀伤敌人很多，而亲手搏斗的很少。五个手指轮流弹击，不如握拳一击；一万人轮流进攻，不如一百人同时到达。现在虎豹敏捷，熊皮力大，然而人能吃他们的肉，扑他们的皮，是因为他们不能通晓智慧并统一力量。水的力量能胜过火，张华台起火，如果用一升一勺的水去救，即使把井水池水都舀干，也无可奈何。但如果用壶、磕、盆、盎一起浇水，火灭就可以立刻等到。现在人与人的较量，没有水火那样相克的优势，却想用少数的兵力对抗多数，不能成功，这也是很明显的。兵家有人说，少数可以对抗多数，这是指率领军队的方法，不是指实际战斗的情况。有的人率领众多，但实际使用少，是因为形势不统一。有的人率领少数，但能发挥多数的效果，是因为用力协调。至于人尽其才，用尽力量，以少胜多，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。神灵没有比天更尊贵的，地势没有比地更便利的，行动没有比实际更紧要的，作用没有比人更有力的。这四者是军事的支柱，但必须依靠到才能运行，可以统一使用。地利胜过天时，巧妙的举动胜过地利，势力胜过人力。所以依靠天时的人可能迷惑，依靠地利的人可能受束缚，依靠时机的人可能被逼迫，依靠人力的人可能被迷惑。仁、勇、信、廉是人的美好才能，但勇敢的人可以被引诱，仁爱的人可以被夺走，诚信的人容易被欺骗，廉洁的人容易被算计。统帅众人的人，如果有一方面被看穿，就会被别人擒获。由此看来，用兵要靠道来制胜，而不靠人的才能贤明，这也是很明白的了。所以是麋鹿，就可以用网具捕捉；是鱼鳖，就可以用网骨捕捞；是鸿鹄，就可以用箭绳摄取。只有无形的东西才无可奈何，所以圣人隐藏在无缘之处，所以他的情况不能被看到，运行于无形之中，所以他的阵势不能被掌握。没有法度，没有仪则，来了就随机应变；没有名称，没有形状，变化了就为之呈现形象。深邃啊，辽远，悠悠长远，无论冬夏，无论春秋，向上穷尽至高之处，向下测夺至深之底，变化消长， 没有停滞，把心建立在幽暗的荒野，把滞藏于久去的深渊，即使有明亮的眼睛，谁能窥见他的实情？军队所隐秘议论的是天道，所谋划的是地形，所明确阐述的是人事，所用来决胜的是权变和形势。所以上等的将领用兵，上得天道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心，然后运用机变发动形势，因此不会有打败仗的军队。到了中等的将领，上不知天道，下不知地利，只专用人和与形势，虽然未必能万无一失，但胜利一定很多。下等的将领用兵，见闻广博却自己混乱，知识多却自己疑惑，平时恐惧，行动时犹豫，所以一动就被别人擒获。现在让两个人交锋，巧拙没有差别，而勇敢的人一定胜利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行动真诚，用巨斧砍桐木柴，不必等待吉日粮食然后才能砍断，把巨斧放在桐木柴上，而没有人力去使用，即使顺应星象挟持行德，也不能砍断，因为没有势力。所以水激荡就迅猛，见鸡射就远。取其位的竹子用银锡装饰，虽然有薄绢的箭靶，符合的箭杆，但也不能独自射出，借助金角的力量，弓弩的形式就能穿透四甲，贯穿极盾了。风迅猛，能吹飞房屋，折断树木，空中的物体从高处落下，是由于有人推动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形势就像在千仞的堤坝上掘开积水，像在万丈的山谷中转动原石，天下人看见我的军队必定会使用，那么谁敢与我交战？所以一百人必死，胜过一万人必败，何况三军之众赴汤蹈火而不退缩呢？即使对抗全天下的军队，谁敢凌驾于上？所谓天数，是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。所谓地利，是后方生，前方死，左侧母，右侧聘。所谓人事，是奖赏诚信而刑罚坚决，行动与禁止合乎时宜，举动迅速。这些是世间相传的准则，固然如此，但并不是产生准则的根本。准则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，所以处在堂屋的阴影下，就能知道日月的次序；看到瓶中的冰，就能知道天下的寒暑。事物相互区别的征兆很微妙，只有圣人能通达它的极致。所以谷不参与五音，但成为五音的主宰；水不参与五味，但能调和五味；将军不参与五官的具体事物，但成为五官的督察。所以能调和五音的人不参与五音，能调和五味的人不参与五味，能治理五官事务的人不可以度量。所以将军的心像春天一样浩荡，像夏天一样炽热，像秋天一样清澈，像冬天一样凝固，根据形势而变化，随着时间而转移。影子不会为弯曲的物体变成直的，回声不会为清亮的声音变成浊的。观察敌人来的方式，各自用相胜的方法应对。所以依意而动，循理而行，把握时机而决断，凭借资源而成功，使敌人知道我的出兵却不知道我的进入，知道我的举动却不知道我的聚集。开始时如狐狸，敌人因此轻率而来；合战时如四虎，敌人因此逃跑。飞鸟捕食时低头，猛兽抓取时藏爪，虎豹不露爪，咬人时不见齿。所以用兵之道，外表显示柔弱而迎着敌人用刚强，显示弱小而乘着敌人用强大，表现敦厚而实际扩张，想要向西却故意显示向东，先违背而后顺应，先昏暗而后明亮，像鬼一样没有踪迹，像水一样没有伤痕。所以所向不是实际要去的地方，所见不是实际谋划的，举动动静没有人能识别，像雷击一样不可防备，所用方法不重复，所以可以百战百胜，与玄妙光明相通，无人知道其门径，这叫做至神。军队之所以强大，在于民众；民众之所以必死作战，在于正义；正义之所以能够实现，在于威严。因此用仁德来团结他们，用武力来整治他们，这叫做必能取胜。威严和正义并行，这叫做最强大。人所喜欢的是生存，所憎恶的是死亡。但是面对高城深池，箭矢和滚石像雨点一样，平原广泽，白刃相交，而士兵争先恐后的投入战斗，他们并不是轻视死亡而喜欢受伤，而是因为奖赏守信而惩罚分明。 因此上级看待下级像儿子一样，那么下级看待上级就像父亲一样，上级看待下级像弟弟一样，那么下级看待上级就像兄长一样，上级看待下级像儿子就一定能称王天下，下级看待上级像父亲就一定能匡正天下，上级亲爱下级像弟弟就不难为他们去死，下级看待上级像兄长就不难为他们牺牲。所以父子兄弟这样的敌人是不能和他们战斗的，因为恩德已经预先积累了。所以四匹马不协调，造父也不能驾车到达远方，弓和箭不协调，后羿也不能一定射中，君臣离心，那么孙子也不能用来应敌。因此对内修明政治来积累恩德，对外堵塞丑恶来使威严顺服，观察他们的劳役来了解他们的宝鸡，所以作战日期定了，士兵视死如归。所以将领一定要和士兵同甘共苦，等候饥寒，所以士兵能拼死效力。所以古代善于统帅军队的人一定亲身带头，夏天不张设伞盖，冬天不穿皮球，用来衡量寒暑。险要狭隘的地方不乘车，上山坡一定下车，用来整齐劳役。军队的饭熟了然后才敢吃饭，军队的水井通了然后才敢饮水，用来同甘共渴。交战时一定站在箭矢射程之内来共同安危。所以良将用兵常常用积累的恩德去攻击积累的怨恨，用积累的爱去攻击积累的憎恨，有什么理由不胜呢？君主对民众的要求有两个，要求民众为他劳作，要求民众为他效死。民众对君主的期望有三个，饥饿的人能给他们食物，劳累的人能让他们休息，有功的人能给予恩德。民众用这两个方面来回报君主的积累，而君主却失掉了这三个期望，国家即使大，人口即使多，军队还是会衰弱。如果受苦的人一定能得到快乐，劳累的人一定能得到利益，斩首的战功一定完全赏赐，战死者的后代一定得到奖赏，这四件事对民众信守了，君主即使射云中的鸟，钓深渊的鱼，弹琴瑟，奏钟鱼，玩六博，投高湖，军队仍然强大，命令仍然执行。所以君主足够被仰望，那么臣下就可以使用，恩德足够被仰慕，那么威严就可以建立。将领必须具有三岁、四艺、五行、十守。所谓三岁，上知天道，下熟悉地形，中察人情。所谓四艺，有利于国家而不辜负军队，为君主不顾自身，见到危难不怕死，决断疑难不回避罪责。所谓五行，柔韧而不可卷曲，刚强而不可折断，仁爱而不可侵犯，诚信而不可欺骗，勇敢而不可欺凌。所谓十守，神智清朗而不可浑浊，谋略深远而不可被羡慕，操守坚固而不可改变，智慧明达而不可蒙蔽，不贪图财货，不沉迷于外物，不嗜好辩论，不推崇方术，不可以喜悦，不可以愤怒。这就达到了深远幽暗的境界，谁能知道其中的情况？发动一定符合准则，言语一定符合度数，行动一定顺应时机，解决一定切中要害，通晓动静的机要，明白开启和关闭的节度，审查举措的厉害，如同符节相合，迅速如拉满的弓，态势如射出的箭，像龙像蛇，行动没有固定的形体，没有人看见他击中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尽头，进攻则不可防守，防守则不可进攻。听说善于用兵的人一定先修养自己，然后要求别人，先做到不可被战胜，然后寻求战胜。修养自己依靠他人，寻求战胜依靠敌人，自己还不能治理，却去攻击别人的混乱，这就像用火去救火，用水去应水，怎么能制服？如果让陶人变成粘土，就不能制成盆盎；让织女变成丝，就不能织成文锦。相同的东西不足以治理对方，所以要用不同来出奇。两只雀鸟互相争斗，没有死伤，沾阴一道就解围了，因为他们是不同类。所以安静是躁动的棋，治理是混乱的棋，饱足是饥饿的棋，安逸是劳苦的棋。棋正互相呼应，就像水火金木交替为雌雄。善于用兵的人掌握五杀来应对，所以能保全胜利。拙劣的人处于无死之中而贪求，所以一行动就被别人擒获。用兵贵在谋略不可测夺，行迹隐匿， 出于意料之外，使敌人无法防备。谋略暴露就会穷困，行迹暴露就会被制服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向上隐藏于天，向下隐藏于地，中间隐藏于人。隐藏于天是没有固定的法度。什么是隐藏于天？大严寒、酷暑、疾风、暴雨、大雾、昏暗，利用这些来变化。什么是隐藏于地？山林、丘腹、丛林、险阻，可以埋伏藏匿而不显露行迹。什么是隐藏于人？在前面遮蔽，在后面观望，在阵列之间出奇，发动如雷霆，迅速如风雨，举着大旗，停止击鼓，而出入没有行迹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头绪。所以前后整齐，四方如同绳墨，出入连接，不相超越，两翼清洁，边路便利，或前或后，分散聚合，不失行列，这是善于整治阵型的人。明晓其正，包括阴阳、行德、五行、旺气、后心、规策、吉凶，这是善于运用天道的人。设置谋划，施设埋伏，运用水火，出示珍奇怪异，鼓动军队，用来扰乱敌人的耳朵。拖着柴薪，扬起尘土，用来扰乱敌人的眼睛，这是善于使用诈伪的人。军阵坚固稳重，坚定而难以恐惧，势力不能诱惑，死亡不能动摇，这是善于充当骨干的人。剽悍清洁，勇敢轻敌，迅速如消灭隐没，这是善于使用清兵出奇的人。观察地形，安排营舍，修筑壁垒，审查烽烟斥候，占据高陵，选择驻地和出路，这是善于利用地形的人。趁着敌人饥渴、冻暑、劳倦、懈怠、混乱、恐惧、步履艰难，用精兵袭击，在夜晚攻击，这是善于因时应变的人。平坦的地方用车，险要的地方用骑，涉水多用弓，狭隘的地方用弩，白天多旌旗，夜晚多灯火，昏暗多用鼓，这是善于设置装备的人。总共这八种，一个都不能缺少，然而并不是用兵最可贵的。将领必须独见独知。独见是看见别人看不见的，独知是知道别人不知道的。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叫做明，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叫做神。神明的人是先能取胜的人，先能取胜的人，防守则敌人不可攻，作战则敌人不可胜，进攻则敌人不可守，这就是虚实。上下有隔阂，将帅和军官不相合，所持的正义不正，士兵心中积累不服，这就是所谓虚。君主英明，将帅贤良，上下同心，义气都振奋，这就是所谓实。就像用水浇火，所阻挡的陷落，所迫近的转移，坚牢和柔弱不相通，而胜利凭借出奇，这就是虚实。所以善于作战的不在于人少，善于防守的不在于弱小，胜利在于得到威势，失败在于丧失士气。实力充实就战斗，虚弱就逃跑，士气旺盛就强大，衰落就败北。吴王夫差地方面积2000里，带甲士兵70万，南边和越国作战，把越王围困在会稽；北边和齐国作战，在艾陵打败齐军；西边和进攻相遇，在黄池擒获了他。这是利用民众士气的充实。后来他骄傲自满，放纵欲望，拒绝劝谏，喜欢谄媚，刚愎自用，坚持错误，不可用正道规劝，大臣怨恨，百姓不归附。越王挑选3000士兵，在碎地擒获了他，这是因为制服了他的虚弱。士气有虚实，就像白天一定有黑夜。所以胜利的军队不永远充实，失败的军队不永远虚弱。善于用兵的人能充实民众的士气，来等待敌人的虚弱。不善于用兵的人使民众的士气虚弱，来等待敌人的充实。所以虚实的士气是用兵最可贵的。凡是国家有危难，君主从宫中召见将领，下诏说国家的命运在将军身上，现在国家有危难，希望请您率领军队去应对。将军接受命令，就命令驻使太卜斋戒住宿3天，到太庙钻灵龟，占卜吉日，来接受古旗。君主进入庙门，面向西站立。将军进入庙门，快步走到堂下，面向北站立。君主亲自拿着锁，握住头部，把柄授予将军，说从此往上到天，由将军管制。又拿着斧，握住头部，把柄授予将军，说从此往下到深渊， 由将军管制。将军接受了辅佐后回答说，国家不能从外部治理，军队不能从朝廷内部控制，有二心不可以侍奉君主，犹豫不决不可以应对敌人。臣既然已经在前面接受了节制，古其抚越的威严，臣不再请求归还，希望君主也赐给臣一句话的命令。君主如果不答应，臣不敢率领军队，君主如果答应，臣告别就出发。于是剪去指甲，设置名衣，凿开胸门而出，乘坐将军车，装在旌旗抚越，神情沉重，好像不能胜任。他面对敌人决战，不顾死亡，没有二心。所以上无天，下无地，前无敌人，后无君主。前进不求名声，后退不必罪责，只求保护民众，利益符合君主，这是国家的实在，上等将领的为将之道。这样，有智谋的人为他谋划，勇敢的人为他战斗，士气凌厉，直冲青云，迅速如奔驰。所以军队还没有交锋，而敌人就已经恐惧。如果战胜敌人败逃，全部接受功劳赏赐，官吏升官，增加爵位俸禄，割地来调拨，在封地之外决定，士兵的论断在军中完成。于是穿上丧服，离开居室，向君主请罪。君主说，赦免你。退下，穿上斋服，大胜三年后返回居室，中胜二年，小胜一年。军队所攻击的一定是不道义的国家，所以能战胜而不报复，夺取土地而不归还。民众不生病疫，将领不夭折，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。在外战胜，在内产生福祉，所以民生一定能成就，而后没有余害了。